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录音时间是5月9号星期一的9点15分，今天是养乐多 NBA 篮球杂谈的第3集。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最新有一个消息嘛，就是 Jokic 他拿了第2座 MVP 了，我们就是这边恭喜他一下。那大哥你怎么看？
这 Jokic 真的是一个目前以当今时代来讲真的是 违背了时代潮流的一个传奇。他身为中锋却可以做的许多控卫的事情，这点真的是让人敬佩。而我认为他应该已经是名人堂现役的确定名人堂成员之一了。
我也是啊，我就觉得其实 Jokic 他一直以来有几个问题缠绕着他，就是他的球队阵容始终最好的那一年就遇到了 LeBron 跟 AD， 然后还有 Howard 那些能限制他的人，然后他个人状态最好的这两个赛季球队就不停受伤，有不大大小小的伤患，也是蛮可惜的啦。那我们今天会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简单回顾第一轮我们上一集没有提过的系列赛，就是公路对公牛，勇士对金块，热火对老鹰，然后我们会说他们那些落败的球队他们的未来到底该怎么走向。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会讨论我们第二轮有看的，那我就是主力看小牛太阳，那大哥你主力看哪一个系列赛？
我有看塞尔提克，我主要是看塞尔提克。然后我等一下应该会再讲一些灰熊的在系列赛里面做出的一些事情。这些血流成河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底是勇士方比较勇士，还是灰熊到底哪一方有错？我们稍等来讨论一下。
我们要趁热大度了， okay. 毕竟这才是流量。要流量，
蹭爆啊！
蹭爆，真的蹭爆。那好，最后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未来式，就是会有几个我跟大哥各自准备了几个问题，就是会问对方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 NBA 未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季后赛回顾第一轮。然后我们先说公路对公牛，其实我觉得公路对公牛，其实公牛落败是很正常的事，毕竟你没有一个能限制 Giannis 的方案。那 Patrick Williams 他是有回来也打得还可以，但他始终没有真的磨合很久，他也伤了一大段时间。然后他们球队其实公牛走到赛季后边已经是伤了很多球员，他们没有了 Lonzo Ball， 然后也是很一个，然后他们最后一场连着 Zach LaVine 也不能上，其实他们的阵容算是走到，我觉得他们阵容算是已经是第一年来说算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大哥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公牛的弱点仍然是在大前锋这一块地方，毕竟 Patrick Williams 目前我还是认为他不是最佳的解答，看休赛季能不能公牛能不能用 Patrick Williams 为主的包裹找到一个更好的延展四号，或者是更好的四号位，甚至是老将成员。然后再来是我觉得看到以前的爱将 Troy Brown Jr. 在公牛的表现，虽然我觉得他的表现仍然不值得，仍然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下一份合约，但是他现在的表现也是让我当现在的我有点感动了。
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表现机会，也不是完全的被弃用，也是有上场空间。毕竟你以公牛这个阵容，他们其实是彻夜不足的一个阵容。其实我有公牛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其实会不会 DeMar DeRozan 跟 Zach LaVine 其实他们的上限其实很有限，毕竟 DeMar DeRozan 我们都知道他常规赛或许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但 他这种打法在季后赛是很容易被针对的，毕竟 DeMar DeRozan 身材也没有到很好，以中距离投射为主的进攻手段其实是容易被限制的。你公路其实是有办法把 DeMar DeRozan 给限制住，虽然公路是有几场打得没有很好很差，然后也没有了 Middleton， 但其实你看只要放上 Giannis， 放上大阵容能拉开空间的大阵容，比如说 Brook Lopez、 Bobby Portis 跟 Giannis 这个三塔放上来，其实公牛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认对这个三塔，毕竟 Giannis 他 Portis 跟 Lopez 都能投三分嘛，然后 Giannis 他基本上就把禁区撑轰，然后 Vucevic 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把禁区巩固好，毕竟他不属于那种很强的护框者，他防守就是一个不会太差，他有那个干劲，但他就条件不好，没有办法真的去完全守护禁区。所以就像你说的一样，我觉得要补一个好的一个 高侧翼回来，譬如说 Harrison Barnes 或者是那个 Jeremy Grant 也是一个可能的走向，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方案。
然后再来有一个问题是，我认为DeMar DeRozan 跟 Zach LaVine 还有甚至是 Westbrook 都不是球队的都不会是球队的领导者角色，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料。从我们暴龙时期来看，在 Paul Pierce 一个人干翻了有 DeRozan 加 Kyle Lowry 的暴龙。为什么？因为 DeRozan 跟 Kyle Lowry 在我眼里看来都不是足够担任一个 game changer。好，我不会念英文，随便。好，
就是要改变局势的人啊，
改变局势的人。就是所谓的球队的大哥，也就是领袖者的条件。但是你看到后来暴龙他们用 DeRozan 换来了 Kawhi Leonard 之后得到什么改变？他们不但打进了总冠军，他们绝杀了西游人，他们拿下了最后的那一个欧布莱恩锦杯，也是暴龙队史的第一冠。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公牛跟现在的公牛与夺冠球队的差距，就是缺乏着一个足以担当大哥的球员。
我觉得是，但是其实公牛里把他想象这两三年会是一个过渡的赛季，譬如说他们要重新 set Levine， 他们一定是要把 Levine 留住，一定会开顶薪给他的。我不相信他们会把 Levine 就在自由市场放掉，我觉得不会。
Levine 的续约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自由球员嘛。毕竟我认为公牛的板凳深度其实没有到联盟倒数的程度，毕竟如果你
孙母
对那些，然后甚至你要留 Troy Brown Jr. 他在巫师时期也是一个能控球的控球前锋，他能至少能分担一些持球压力，因此我认为公牛的板凳其实没有想象差。重点就在于，首先你要能续约 Zach LaVine， 还有第二个你要想办法得到一个能够成为球队领袖的角色，而不是继续依赖 LaVine 加上 DeRozan。 因为有些时候一加一是等于二，但是在 NBA 的游戏里面，一加一是小于二的，一加一不一定会大于一啦。
我明白，但我觉得 LaVine 跟 DeRozan 他们的搭配其实还不错，毕竟 DeRozan 其实是有一点控球能力的那个人，然后 LaVine 也乐意跑无球，其实他们搭配问题不大。我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整体天赋不足，他们是一支很好的球队。 DeRozan、 Lonzo Ball、 Zach LaVine、 Vucevic 你放在任意一支球队都是很好的第二当家、第三当家，但你们把这群二当家、三当家聚集起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有点像过去几年的六马，他们也是有很好的球员，每一个球员去其他队都会是二当家、三当家，但你把这些二当家、三当家聚集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最多就是一个常规赛可以拿到前六的种子，没有问题。然后季后赛好运的可以过第一轮，但多数时候还是第一轮就被刷下去的那种球队。但公牛也不会重建回去了，看他们会是继续培养 Patrick Williams， 还是说要把 Patrick Williams 可能再搭起他资产再去找一些升级，也说不定。
很遗憾，我觉得 Patrick Williams 不会是一个大哥的角色，而公牛现在应该正在期待的 Zach LaVine 能够担任着球队领导者的角色。我觉得已经 Zach LaVine 离这个目标已经有点渐行渐远的趋势，而公牛要怎么走下一步，或者是继续在季后赛与附加赛沉沦，上上下下的状况。需要解决的办法就是，首先你要找到一个领袖者，不然的话，你就是要用老将来代替，像是今年有 Jeff Green， 像是 Harkless， 甚至是 Carmelo Anthony， 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担任球队老大哥的角色。如果没有办法找到球队领袖者的话，你至少要找到一个能稳定军心，在关键时刻能指挥大家作战一个角色，而不是你期待着 Zach LaVine 继续突破自己的高墙。虽然我们看到塞尔提克 Jason Tatum 例子是成功的，但是成功的方法不一定能够套用在 Zach LaVine 身上。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其实你说更衣室领袖其实还好， DeRozan 是一个很好的球员，他也是一个更衣室的领袖，但他场上的打法就是没有办法当那个大哥，或者说你以他当大哥就是有很大的限制。
对对对，但是 Cameron Anthony 像是 Cameron Anthony、 Ricky Rubio 这些老将却可以在关键时刻指挥着队友作战。我指的是这种可以在场上关键时刻领导着球队的人，不然因为你没办法期待你不是说不能期待啦，但是 Lavin 确实是有那种潜力，但是以客观角度来看，我不认为 Lavin 可以成为那个角色，不如想办法去弥补我们这个球队里面的弱点才是正确的方式。
但公牛其实他们未来算是有不同的走法，比如说你可以你们 年轻的就是 Lonzo Ball 跟 Zach LaVine 这个后场组合嘛，比较老一点中生代的就是这个 LaVine 跟就是 DeRozan 跟 Vucevic 的组合，其实他们有不同的路线可以走。我这期待公牛总管会不会继续透过交易的手腕或者先签后换手腕把 DeRozan 再升级也可能。那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系列赛，就是勇士对金块。那其实坦白说我觉得金块蛮惨的，毕竟他没有 MPJ没有 Murray， 那基本上就是 Jokic 带着他的快乐伙伴们跟无敌的 PTSD 对抗。那偷到一场我觉得金块已经很厉害了。
我觉得金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就在于当你后场最好的防守者叫做 Austin Rivers 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多么凄惨的一件事情。
苦 Austin Rivers， 他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 Austin Rivers 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不好的球员，但坦白说你不能指望他成为你防守好的球员。但我觉得其实金块他比较大的问题可能是 Jamal Murray 跟 MPJ 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那其实你就算有很好的外围防守者，我也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最多就是你可以再多偷一场，但你不会改变整个系列赛的走向。我会觉得你要真正有机会赢下这个系列赛，你还是得等到 Murray 等到 MPJ 回来才是。
对啊，我觉得明年西区真的是也算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毕竟当你能想象 Paul George 加 Kawhi Leonard 加 Norman Powell 然后甚至 Zubac 的这种疯狂侧翼海吗？甚至他们前几天还续约 Robert Covington 然后还有
是之后也是把世界疯了
Jamal Murray、Michael Porter Jr. 然后 Nikola Jokic 这些恐怖的组合，你能想象他们健康打球的样子吗？
其实有啊，我们想象有见过，我们其实就是那个2020年那 Bubble 的那个金块。
不，我觉得金块现在进化了，毕竟我觉得他们这个系列赛挖掘到一个人就叫做 Bones Hayland， 有感觉吗？我觉得 Bones Hayland 在这个系列赛里面打得很抓我眼球。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特质，我觉得他是一个第六人角色，有点让我看到当初 Lou Williams 在快艇时候的表现感觉，就是当球队都沉迷低迷的时候，你 Bones Hayland 这时候你就可以站出来了。
我其实蛮认同的，但我对 Bones Hayland 有一个问题，不是说他不强，但是你不能指望 Bones Hayland 这个新秀能立马改变什么。那对于金块来说，他要来年去真的去有机会再去上一级的话，他们现在有四个主力嘛，就是 MPJ Murray 然后 Jokic 跟 Aaron Gordon 这四大主力，然后 Monte Morris 然后可能 Austin Rivers、 Bones Hayland 然后还有这些球员，但其他以外的球员就是 Buttons 还有其他以外其实表现没有到很好，那些就是金块需要考虑要怎么把这些 pieces 就是我们说这些球员这些资产去兑换成其他更加好的战力。毕竟你金块就只能上去，你现在有一个两届 MVP， 但他们其实两年来季后赛也是受很多伤病的影响，然后其实也有点那个，其实对 Jokic 来说其实他也蛮难受的，毕竟他自己个人的荣耀拿了两个 MVP， 他真的有这种能力很强，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就碍于球队的配置可能没有到很好，或者说很多伤病，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挑战那金杯。我觉得 Jokic 是这点还蛮可惜，所以总管一定要想办法把 Brothers 或者是其他的 pieces 去慢慢转换成更加好用的球员，然后去挑战 毕竟你不能让 Rokic 这样子继续待下去，他也会不满，他也会想要离开的。我觉得
Jokic 不会离开，因为当初从金块球探到当初我们我还在刚开始球的时候我就知道金块那时候其实一直在季后赛边缘浮沉，就是第八、第九，可能最后一场、最后两场才被其他球队击落，
被雷霆绝杀下去了，被 Westbrook 绝杀下去了，
对啊、
我还记得那么多。
我觉得那些都是在他在金块的挫折，我觉得在那时候的挫折应该都比现在来的强大。毕竟那时候你身为一个球队年轻的领袖，然后你差点带领球队一年又一年的差点踏入季后赛这个舞台，而你现在做到了，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球队的伤病回归。我觉得 Jokic 不会被那么这样的小事给击败了。
那我其实觉得金块的这个例子，他有一个球队可以参考。我们想象一下，其实金块 Jokic 他的历程有点像 Giannis， 譬如说 Giannis 也是拿了两座 MVP， 但是在季后赛其实是没有什么的收获，就是他拿了两座，那两年他也在季后赛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就是公路在拿了两座 MVP 之后呢，休赛期就是去年嘛，前年把朱霍勒搞小来，会不会说其实金块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尝试去盘一些很好的球星，比如说你把 Will Barton 加其他资产，然后再加一些签，再换一个球星回来，这样会不会像是公路这种走向，会不会是一个可能的方向呢？
嗯，我觉得是有可能，但是 Will Barton 能换到什么我很怀疑啦。可能
现在市场有什么球星可以买？
Will Barton 可以换到的球员大概剩六码的 TJ Warren 吧。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越来越痛。
那他很迷啊 TJ Warren，
已经有一个比较痛的球员，然后丢去换一个更痛的。
我觉得金块可以自由市场抢一个球员 Victor Oladipo， 我觉得金块可以尝试在自由市场挖角 Victor Oladipo。 我个人
Oladipo 有点痛啊，怎么都是
Oladipo 真的很适合金块啊。你看金块其实他需要板凳的持球者 Oladipo 能当，他需要外围防守者 Oladipo，他需要一个领袖，可以就是除了 Jokic 以外，他也需要一个领袖。Oladipo 也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我是觉得 Oladipo 如果去金块，蛮适合的。对我来说，
我觉得 Oladipo 会有一点抢手，会有一点抢手，包含了给你机会热火，然后包含了现在准备冲季后赛的华盛顿巫师，包含了曼菲斯灰熊，包含了可能达拉斯独行侠，包含了纽约尼克。现在又多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金块。我觉得其实 Oladipo 竞争性有点强，而且加上他丰富的伤病史，我觉得只会让金块的伤病史更丰富。没错， Oladipo 加入确实，如果他健康，他确实能给带给金块不错的注意，不错的化学效应，不错的战绩。但是这前提都是要建立在金块团队健康的状况。
对啊。但我觉得其实 Oladipo 这类的球员是所有你能打季后赛但你很年轻的球队都会想要，年轻的季后赛球队都要 Oladipo 这类的球员来帮忙，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讲到 Oladipo， 我们就顺序转去看热火老鹰。我们知道吗，老鹰 Trae Young 还记得他寄出说什么，他说他对常规赛感到厌倦了，然后结果他差点没有季后赛，真的有点惨。
我觉得老鹰的问题应该还是在你球队其实防守并不是很差，而是被太多的快攻吗？应该说太多的快攻，太多的被对方战术给牵引，然后导致整个防守崩盘。不然我认为你拥有 Kevin Hooter， 我觉得Kevin Hooter 啊，然后 DeAndre Hunter、John Collins。我要靠空武，然后甚至是
卡佩拉，
甚至还有开季还在的 Cam Reddish， 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不是算太差劲的防守者。我觉得教练必须要把防守这一块的菜炒好，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然后虽然他们老鹰最后也强拉尾盘嘛，也是强势的进入季后赛，在这个季后赛的系列赛中，我看到的是 DeAndre Hunter， 真的太棒了。
对，但我觉得老鹰他对我来说，他防守问题大， 是因为他常规赛其实很多人都要受伤，他们整个赛季唯一一个健康打到尾的就只有Trae Young健康嘛。那但Trae Young他防守就不好，
但Trae Young不是一个防守者，Trae Young不是一个，
但他也没有办法。但我觉得Trae Young他其实蛮可怜的，打热火，毕竟热他就是对到了最会守后卫的热火，基本上热火对侧翼海其实是守不太下来的，对很强的中锋也不是很说很容易守下来。但偏偏如果你是一个后卫主动的进攻，热火是很擅长守这一种的，所以Trae Young基本上就是被热火的防守给碾死了。但我觉得Trae Young算是很了不起，毕竟他挡拆的打法其实算是联盟一个我们说是很强的一个球员，然后他的挡拆搭档 Okongwu 还有那个 Capella 也是表现不错。但问题在于其实你老鹰整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一个，除了 DeAndre Hunter 有机会会成为够格的二当家来辅助 Trae Young， 其他人我觉得差一点。
我觉得 DeAndre Hunter 应该不会是二当家，而是三当家的角色。他可以下，他可以下球，他可以切传，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球场战术，然后他可以投射，但是他进攻欲望实在是太差了。虽然他防守是一个大锁级别，但是，我觉得他就像是会中的塞博吗？可以这样形容吗？
会投篮会中
的塞博，但是。进攻欲望不高。
哦，那
你 也看到季后赛有进攻欲望的 DeAndre Hunter 是多么恐怖。
对，但是如果你 DeAndre Hunter 不能成为三当家，我觉得 Herter 跟 Boya Bo 就是 Bogdan Bogdanovic 他们也距离二当家有一段距离，然后 John Collins 明显是不能跟其他球员搭的，毕竟你用 John Collins 其实 Capella 跟 Okongwu 的那个空间蛮挤的，我会说毕竟你 John Collins 也是需要禁区的球权， Capella 也只能吃饼， Okongwu 也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老鹰可能下一步就是要去想，你既然拿到 Trae Young 这么一个好的进攻球员，你是不是要把一些其他的球员来放做这，来让压力从 Trae Young 身边分担，不然你进到季后赛对面只要他能对到 Trae Young 他就能碾死你的进攻，其实算是蛮惨烈的一件事啊。对我来说，
有人还记得 Kevin Knox 吗？他还躺在板凳上面啊，真的是兵强互换啊，真的哦，天啊、Cam Reddish 真的是让宁克真的在浪费 Cam Reddish 天赋。
但 Cam Reddish 本来啊，有没有听过一个梗，就是当时那 Trae Young 然后那个 Cam Reddish 他们两个都打不好吗？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说老鹰用 Luka 换来了 Trae Young 跟 Cam Reddish， 然后就是换来了那个什么 Trash， 因为 Trae Young 是 TRA 嘛，然后 Reddish 是 SH 嘛，就是换来了 Trash 就是小鹰那些人都在嘴老鹰说用 Trae Young 换来，就是我听其他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网络的梗。但坦白说 Cam Reddish 换来了 Knox 也是其实没有什么用啊，对于老鹰来说他根本不会想要养 Knox。
Knox 是一个标准的福袋，像是 Kluver 一样在灰熊，我觉得 Knox 是可以用，但是这个赛季将会决定他生涯的未来。但是很明显老鹰没有意愿要给他时间，因为老鹰的战绩不好，然后战绩不好，最后才能冲击季后赛。这一点让 Knox 没有任何上场空间。这我觉得这个也意味着 Knox 他的生涯 NBA 生涯应该结束了。
对，其实我去年是有在预测一点嘛，我其实是预测老鹰常规赛战绩会不错，但结果伤病也没有办法，然后教练也是，我觉得 Lemon Millen 虽然是有点步入了西瓜的本性了。他本来就是被人叫西瓜教练嘛，他有点步入了。
学个西瓜啊，现在刚拿到工作啊，4年合约在国王，
就回去当西瓜。那我们其实第一轮我们就算是把我们之前上一集没有说过的系列赛算是小小的谈了一下。那我们就进到第二轮。那第二轮我先说我看的小牛对太阳吧。其实我小牛对太阳我前两场没有看很多，我主要是看后两场，就是今天小牛又赢了太阳嘛，就是2-2，然后之后会再打天王三之战。那我其实我本来是不看好小牛能赢多过一场，我觉得是4-1太阳过， 结果小牛硬是再来了一枪。除了那些哨音争议，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某情度上其实 Chris Paul 是蛮容易，他虽然表现很好，但其实你要是去愿意用防守资源去针对他，其实他是能守下来的。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太阳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去年为什么他最后总冠军没有拿下来，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让 Chris Paul 的体力保留到第四节才发挥出来。基本上现在对手都会派一个防守很好的侧翼去碾死 Chris Paul， 譬如说上一个系列赛就是 Jose Alvarado 碾死，这系列赛其实小牛就是用这 Reggie Bullock 去防着 Chris Paul， 只要你这样做，其实你算是减小了 Chris Paul 很大的威力。这一点我觉得是对太阳蛮伤，他需要想办法，就是你要怎么让 Chris Paul 没有这么大压力，要把压力从他身上分担出来，不然我觉得他进到在下一轮可能对到勇士或总决赛对公路对塞尔提克也是蛮糟糕的。
没错。我觉得太阳问题跟你刚才讲的差不多，就是 Chris Paul 的体力问题。然后他在去年的时候，在上一集我们也有讲到 Chris Paul 其实在最后两战的体力已经有一点不支了。太阳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啃老球队，而你要怎么维持 Chris Paul 体力，你要怎么分担他的压力，这是一个很大的角色。因为 Chris Paul 就是你们球队的领导者，他就是 leader， 你必须要想办法分担他的压力。像是 Devin Booker、 DeAndre Ayton， 然后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啃老包括啃 DeAndre Ayton 吗？他也算是老将吧 ，DeAndre Ayton
外表42岁的老将，哎。
算了，双啃老。其实 Ayton 这系列赛表现不错，毕竟你对到小牛双队平弱的禁区，其实 Ayton 的表现还不错。毕竟其实坦白说，小牛他侧翼防守没有到真的很糟糕，你有 Reggie Bullock， 有这个 DFS， 其实他们的外围防守都算是能补上洞，但是他们禁区就只有要么就是协防型的 Kleber， 要么就是护框型的这个外炮，其实他们没有一个既能护框又能协防的一个很好的中锋。有了，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在哪？
在你家巫师。
巫师哦，我觉得 KP 真的是哦，真的好棒，好像真的。
你放在 Bertas 跟 Dinwiddie 结果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其实现在
Dinwiddie 现在有点回到巫师的感觉了。
对啊，我
有没有？这是我第一期讲的啊。丁威迪一开始在巫师的表现，哦，这个家伙有料哦，怎么那么屌？然后后面干这三小了，然后后面你可以滚了吗？现在在小牛，我觉得已经快要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对，那其实今天 Bertans 也是有作用了，他砍了4颗3分的 Bertans，
他一直都是有作用，他就是可能绕赛一场，绕赛五场，然后突然哎。你今天有料，你可以延续吗？然后隔天继续绕赛，那防守一样是三角锥。
但其实我觉得太阳的侧翼，其实太阳侧翼我有一点问题，我对他们防守其实没有什么问题。Torrey Craig、J. Crowder、Cam Johnson、Mikal Bridges 他们的防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都很好。但是进攻来说，除了 Cam Johnson 可能比较强一点，其实 Mikal 或者是 J. Crowder 或者 Torrey Craig 都不擅长进攻，他们进攻或者是不是很强势的那种，他们都算是要投射为主。但其实小牛他的防守纪律很好嘛，我会知道他们轮转很好，所以其实有对到位，基本上那些投篮都有对到位。那其实坦白说，你侧翼如果手感不好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为 Ayton 拉开很多的空间，那其实你很难运用你的优势。毕竟你太阳对小牛最大优势就是你两个后场跟 Ayton 的搭配很好，但如果是你侧翼投不出来，其实其他人就可以比较内缩一点，让你很难喂球给 Ayton。你喂不到球给 Ayton， 那就只能让 Booker 或者是 Chris Paul 去射中距离。那其实对方是比较乐意让你射这种，宁愿让你射这种，也不要让你 Ayton 再进去把他们的禁区给吃爆。我觉得小牛某程度是算是这样的。
哎。没问，没这，我觉得这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 就是哦，我说你的观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能太阳总管把这个期待放在 Landry Sherman 身上也说
不定，他很烂，真的很烂，他投不进三分，然后防守就被 Brunson 抓出来打点，被 Doncic Brunson Dimity。
其实我之前一直抱持的一种观念，我的观念是 Landry Sherman 等于 Austin Rivers， 但是我现在改观了 ，Austin Rivers 远大于 Landry Sherman。
对啊，但也没有办法，毕竟当你侧翼投不进，你还是要放 Sherman 来撒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后两件 Mikal 跟这个 Mikal Bridges 还有跟这个。J. Crowder 他们还有 Cam Johnson 他们能不能投三分是很重要，毕竟但是我其实还是看好太阳，毕竟我觉得 Doncic 表现没有很好， Doncic 他有表现好的时候第一战也砍了四十几分，但是当他队友回魂的时候 Doncic 今天就有点问题了，比如说他今天其实小牛的角色球员都打得很好，但是 Doncic 他表现没有到很好，尤其是防守，他过去几场可能都比较能黏到对手，但他今天可能就比较防守没有气力，我觉得是跟体力调配也有关系。毕竟我们说如果太阳体力调配要看 Chris Paul， 那小牛其实他们也要很注意 Doncic 怎么调配体力，毕竟你不能期待 Brunson 跟 Dimity 能取代掉 Doncic， 那你前几场 Doncic 表现超神你没有拿下来，但今天你其他角色球员好的时候 Doncic 就表现又下去了，那其实是蛮不好的一件事，毕竟你要打季后赛，你最终收局还是要，你不能期待 Bertans 天天能投进三分啊，你到了最后还是要看 Doncic 能不能收局，但他今天表现就没有到很好，可能也是体力问题对我来说。
我觉得达恩斯杜辛来这个赛季已经是成功的赛季，不管最后到底有没有过太阳，我觉得现在打这次杜兴下来已经是一个成功的赛季，接下来就是想办法解决刚刚我们讲到的问题，包含了中锋，包含了可能卢卡东契的旁边的射手升级，更好的防守者，然后甚至是骑兵以及老将，这些都是杜兴下，这些都是杜兴下的，杜兴下应该要补。哦，讲小牛啦，讲小牛，不要讲独行侠。这些都是小牛下个这个赛休赛季应该要做的功课。我觉得他现在走到这边，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赛季了。
那对我来说，其实小牛他有几个功课要做。第一个功课当然就是你要怎么去续约 Jalen Brunson。我们知道 Jalen Brunson 今年是合约年，他没有拿到续约。那其实你知道纽约人其实是很渴望拿到 Brunson。然后霍塞也有说要拿下 Brunson， 其实他们这些球队都会给 Brunson 开大约，那你小牛要怎么去说服 Brunson 留队，毕竟我们有听过一些传闻，就是说 Brunson 其实他在上年的去年的那个休赛季有尝试去跟球队讨论续约，没有讨论成，然后到这个赛季的交易大限也没有讨论成，但是那个时候其实 Brunson 的身价还没有到今天说 20M， 那时候的 Brunson 身价大概是十多 M， 他没有续，那你现在这个休赛季去，我觉得小牛要他基本上一年要给20个 millions 的合约才有办法留下 Brunson， 不然 Brunson 可能就真的去纽约去活塞也说不定。
我给一个观点，我不认为 Brunson 加 Dinwiddie， 如果你真的要持续使用 Dinwiddie 的话，我不认为 Brunson 加 Dinwiddie 是一个很好的抉择。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一个可以创造空间，一个可以投射，一个可以切入，一个可以帮你吸引防守者，然后一个负责得分，然后甚至你要有一个他防守应该要不错，然后去辅助定位地。而我认为 Jalen Brunson 应该不会是这一个最好人选。
但其实如果你要让我选留下 Brunson 还是留下 Dimity， 我宁愿留下 Brunson 把 Dimity 交易。
对，没错，没错。而且，但是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 Jalen Brunson 20M 有点太溢价了。有点太贵，我觉得隔壁灰熊好像后补，好像替补有一个更好的人选哦，哎，不是更好的人选，有一个可以替代的方案哦，而且便宜、便宜六七
M，Tyus Jones，
对，我觉得小牛可能也是在观望着其他的后卫，毕竟你要考量到是 Jalen Brunson 他的合约，可能在放到这几年在广告合约还没还。 那个团队薪资还没涨的状况下，这几年 Jalen Brunson 可能会卡死球队的一切操作，而这些小牛要怎么去做到，要怎么去改变它，这很重要。毕竟你对里面就卡着两大薪资啊，一个叫做 Spencer Dinwiddie， 一个叫做 Davis Bertans。你觉得 David Bertans 在不贴现的状况下，你能卖出去吗？哎，好像可以哦。
我觉得可以啊，你把 David Bertans 跟 Dimity 再加一个二轮签包一包，送去巫师，把 KD 带回来。所以我就想，但我真的觉得 Nicole， 但我是对 Nicole Harrison 的操盘，我本来是很失望，就是他当时把 AP 搞走，我是很失望。我毕竟我觉得你没有理由这样就白白把 KP 送走啊，你还吃了两个大烂约。但现在想，其实没有到这么糟糕，还是
没有到那么糟糕，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很糟，还是觉得是一个糟糕的交易。毕竟，长远来看，毕竟你要续约的叫做 Jalen Brunson， 而你队伍里面卡的三大薪资 ，Luka Doncic、Spencer Dinwiddie， 然后 Davis Bertans， 然后 Davis Bertans 还不是能够成为球队前三当家的球员。
对啊，但其实他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换Dimity 来有一个，他换 Dimity 来有一个意味，就是他是 Brunson 的备胎，就是说万一他们没有把 Brunson 续下，他们就要用 Dimity。 那当对我来说，我觉得 Brunson 是远比 Dimity 好，起码 Brunson 他能很稳定的把对方的后卫给吃掉，但 Dimity 就时好时坏，他有时候他好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守得住。
我觉得 Brunson 让我想到一个人，就是以前巫师的 Otto Porter Jr.
差很远的 Brunson， 但 Brunson 他是一个六尺的后卫，他 OPJ
不是，我是说薪资的部分，就是当初也是因为因为合约谈不拢，然后别的球队开跟进报价，然后导致 OPJ 全联盟他的薪资排行全联盟第八，那时候就是有点溢价，那时候我也是傻眼，毕竟 OPJ 他很尴尬，跟 Jalen Brunson 一样。你要说 Jalen Brunson 是一个合格的二当家吗？
我觉得，如果你 Jalen Brunson 其实是第三，我觉得我会排第三。
对啊，那以20M 薪资来看，我希望 20M 是一个可以达到二当家水平的球员，但是 Jalen Brunson 不是，然后当初的 OPJ 也不是 ，OPJ 只是可能三当家，甚至你地位还比 Kerry Oubre Jr. 还低，所以我觉得 Jalen Brunson 20M 真的有点太贵。我可以理解小牛为什么我可以，如果休赛季真的没办法没有续约 Jalen Brunson， 我不会太感到意外，但就是只能怪自己啊，没有在休赛季的时候，没有在季中交易大限前续约，这只能怪小牛自己了。
那其实小牛他团队薪资结构大概就像你说的，最大升级未来下一季就是 Doncic 最大升级，然后后面你卡了 Dimity， 然后卡了 Bertans， 再来才是 DFS。但是你要想的是 ，Dorian Finney-Smith 是你对象最好的侧翼，但是他的薪资排第四，是有点那个的，对我来说。那所以小牛其实他，我觉得他休赛季对我来说，你要把怎么把 Bertans 清掉，把 Dimity 清掉，也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我觉得小牛他要把 Brunson 留下，清掉 Dimity， 然后再来去想怎么把资产再升级。毕竟我觉得你 Doncic Brunson 是很有潜力的后场，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个有强度的侧翼来让你的球队，有点像是 Middleton 这个类型的侧翼，来让你的球队去再上升。
我觉得小牛应该会把 Josh Green 跟 Davis Bertans 一起包一包，然后想办法去抛售掉 Davis Bertans， 看有没有中间球队愿意接 Bertans 合约，然后给 Josh Green。我觉得小牛其实也没有太多潜力的球员了，可能就 Jalen Brunson 跟 Josh Green 而已。
对，没有 DFS 也是有交易价值的，但是
DFS 不会交易啊。你交易之后，你要重到复测。以前过往现在进行式的爵士吗？
对，那还是有 Messi Kleber 跟 Dwight Powell， 他们俩的合约大概也在 10M 左右的合约，也是可以
去。Kleber 是 9M， 然后 Powell 是 11M。
对，差不多，两个差不多都是 10M 左右。但好了，我们讨论了小牛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不如转去看塞尔提克对公路这个系列赛。 那我这没有怎么看，但对我来说，公路没有了 Middleton 还能打成2比2，我是觉得塞尔提克。What are you doing, man?
我觉得第一场问题在于 Marcus Smart， 还有全队的外线，我不会怪塞尔提克外线切入太多，因为你确实你没有办法切入进去。公路的禁区防守非常非常的到位，让 Jason Tatum、Jalen Brown、Marcus Smart、AI Horford 都没有办法在禁区里面讨到任何的便宜。当然塞尔提克也技术上的战术让公路没办法讨到便宜，就像是 Yannis 在开场直接三个次失误，没错。但是你切不进去禁区，那你就想办法你要拿下外线。但是塞尔提克开场外线非常非常非常的糟，包含了 Marcus Smart、Jason Tatum、Jalen Brown 全部都宕机。然后篮板方面 ，Brook Lopez 用身高优势完全碾压黑 AI Horford， 然后就这样比数被拉开，然后塞尔提克没有的能力追上来，之后比赛就带走。
那其实这个系列赛你看其实没有真的到很大差距，其实公路跟塞尔提克大概其实每一场都是两队其实赢对方没有赢到很多，就是公路可能赢十分以内，塞尔提克也是赢十分以内，这种的一个很紧张的系列赛。那其实对我其实有几个问题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公路其实它的禁区深度是很好，毕竟你有四个可以用的禁区，Yanis、Ibaka、Portis 跟这个 Lopez， 然后塞尔提克也是侧翼禁区深度很好的球队。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两个有侧翼有禁区深度，其实公路算没有侧翼深度，但是两队有防守深度的球队其实是互相碰撞，都会见到其实是没有一边能拿到进攻的完全优势。我们会看到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公路他打了一波他又没有进攻了，然后对边打了一波又没有，因为你两边的防守其实都很好，都做到不错，就把对方的进攻其实把有点像是你两边的防守都很好的情况下，其实很紧张，就是可能会斗到最后几个球权这样的一个比赛。对我来说，那我这个观察算是正确还是怎么？因为我真的没有怎么在看。
我觉得塞尔提克的有一个亮点叫做新秀 PP， 塞尔提克新秀 PP， 我觉得 PP 真的在这个系列赛里面蛮抓我眼球的。他的包含他的三分，以及虽然他防守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很明显的洞，但是他进攻却能在季后赛给予到球队的帮助，在 Game One 他稍微跳出来，不然公路会更快的带走比赛。他那时候稍微跳出来，我觉得哇，原来其实新秀在季后赛也可以做出表现。那个人竟然是塞提克，而且做到那个人新秀竟然是塞提克的新秀，
塞提克的新秀。没有，我觉得塞提克其实他板凳有很多 ，Nismith 啊，他已经快要
去了 ，Nismith 快去了。反正 PP 我觉得有料，真的有料。他可以稍微持球，他可以三分，他可以蹲底角，他可以稍微的帮忙跑一些简单的战术。要不要来巫师？
我觉得比较难啊。Nesmith 好像是 Nesmith 来巫师也说不定啊。
哦，要 Nesmith， 我不如要 Kluver 或 Knox。
好像是，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到很，其实整个萨尔提克他防守，其实对我来说他外线打不开也是很正常的事啊。你和后卫是 Smart 跟 White。我没有记错 ，Smart 好像打了第一场就没有再打了这系列赛。那你把它换成外线更加糟糕的 White， 那你的外线就更加打不开了。毕竟这个系列赛 White 的这两个系列赛 White 的外线都很糟糕，他都没有手感。
我觉得 Derrick White 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射手，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意外了。我觉得应该跳出来的应该都是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球员。毕竟你不能一直依赖 Derrick White， 他的三分球，他的三分球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很稳定，也没有办法在高强度的防守里面一直投进这些高难度的球。所以我觉得 Derrick White 已经尽力了，问题应该不在 Derrick White， 而是其他的 射手，包含了 Jerome Brown、Jason Tatum， 然后可能 Grant Williams， 我觉得 Grant Williams 做的蛮好的。我觉得问题一点应该是在 Jason Tatum 跟 Jerome Brown 还有 Marcus Smart 身上。
对，然后其实这个系列赛 Al Horford 也打得很好，我觉得他的防守算是很，他真的他37岁打得像27岁，他的防守，他去守 Giannis 其实表现算是不错，他没有让 Giannis 真的完全去吃掉整个塞提克的禁区，然后他也算是能跟上脚步，像跟上 Giannis 也算是能给他干预，然后进攻端也是把他的价值拿出来，能够去在禁区拿到一些简单的分数，或者去有一些策应的功能。我是觉得 Al Horford 这个系列赛算是有打得蛮不错的。
没错没错没错，我也觉得。
但是公路好，我还是不看好他能过关，毕竟你没有了 Middleton， 就是没有 Middleton。你要是有一些关键球权，你还是要让 Middleton 去投他那些中距离，才能把比赛拿下来。所以你现在就变成这个责任可能要放在 Jrue Holiday 跟 Giannis 要分担起 Middleton 的持球责任，算是蛮伤的。然后你防守也少了一个侧翼，毕竟我们都知道公路的侧翼是蛮糟糕的，毕竟他们除了这个 Middleton 以外，可能能拿上场的侧翼就 Wesley Matthew， 或者是他也没有真的太多其他选项，毕竟你不会让 Jordan Nwora 上来去防守嘛，他都没有防守了。
我觉得 Nwora 有点可惜的点在于公路，他在他被选入的地方叫做公路，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季后赛球队，也是非常竞争的球队。而我们也跟看到开季的 Nwora 打得多么好，在给予环境的状况下 ，Nwora 可以表现他的天赋。可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季后赛，在这种在这种竞争的球队环境里面，我认为。Nwora 其实最后会变成浪人球员，我也不太意外，甚至可能新秀合约跑完就要准备去欧洲找工作了。
那对啊，那其实萨提克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这个系列赛有没有什么点我们没有说到？你觉得
赛提克？我觉得赛提克的重点应该会接下来会放在 Jason Tatum、Jerome Brown、Grant Williams 他们三个。最后能够带给球队多高的表现，甚至Daniel Tice， 你能不能好好的限制 Brook Lopez 在篮板上面的保护能力，能不能限制好，这是重点。毕竟已经不能期待 Al Horford 去帮你做更多的事情了，那你 Daniel Tice 你就必须要做，对 Daniel Tice 就必须要做得更好，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好，那我们预测一下这个系列赛，你觉得哪一队会过？
赛提克会过，因为公路仍然没有Middleton，还是太伤了。
我要来另封一下，我觉得公路会过，我相信 Giannis， 我觉得 Giannis 就是那个可以把一切改变的球星，我还是相信 Giannis。那就这样，那好了，我们来真正的血流成河了，勇士队灰熊，我们要说什么？
勇士灰熊，
我一开始说什么？我很怕被出征的这一集会不会被人被你是不喜欢勇士的吗？我也不喜欢勇士。那我们这一集出来，我们会不会被标签是勇黑 podcast？
首先勇士对灰熊，我觉得 Dion Brooks 那个动作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动作。我们都知道。你打球你对球不对人，但是那个明显就是对人，他已经把他用他把 Gary Payton 用伤了。
对，我也觉得其实那个动作很不必要，也是一个不好的动作。
对，但是他已经被吹 F2 的技术犯规以及禁赛一场，我觉得其实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他受到他该有的惩罚了。他也
受到该有的，我其实觉得 Brooks 他那个动作虽然很不必要，但我也不觉得 Brooks 他跳起来是要把他就是故意要让 Payton 受伤，我觉得不是，他只是想去，他可能是去想去抢一波防守，但他就没有办法就把他拉了下来。那不是一个好动作，也不代表他是刻意要让 Payton 爆杀，我觉得他不会。 想要看到上。
Okay, okay. 唯一有点不太满意的是，有点不太满意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观察细节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个系列赛有太多的犯规则，因为包含了 Brandon Clark， 包含了Dylan Brooks， 包含了 Jordan Poole， 然后甚至是 John Moran 他的膝盖，
对，
这些我觉得这整个系列赛充满血腥味，像是大家有迷会喷说 Dylan Brooks 为什么要针对正在起飞的 Gary Payton， 为什么 Brandon Clark 总是要扒别人的头？然后灰熊迷也会讲说，灰熊迷也会反呛说，有迷就是没有理智性嘛。然后还有 Jordan Poole 不是也抓 John Moran 膝盖嘛？但是，我认为 Jordan Poole 那个动作是不必要。但是，我好像有看到有个新闻是说 ，John Moran 其实受伤膝盖不是 Jordan Poole 抓了那个膝盖。
啊，是，
反正是另外一只，对，所以如果没有受伤的话，那如果不是 Jordan Poole 造成的伤势的话，那我觉得 Jordan Poole 没有竞赛是 OK 啦。如果是 Jordan Poole 抓了膝盖，然后真的让 Jordan Moran 受伤，那我觉得 OK， 你要竞赛一场、两场，甚至整个系列赛 ban 掉，哦，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觉得 OK。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既然你让对方受伤，你就是要付出一个应有的代价。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他做了，但是他没有让你受伤，所以我觉得，没有季后赛，其实灰熊迷其实也不用太感到愤怒。
那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讨论篮球有很多争议的时候，那你无可避免，勇士就是球迷多嘛，你球迷一多，你就会很多意见，很多不同的东西会走出来，这也是无可避免，所以我才发了一个动态说，但凡一个篮球的争议碰到勇士，那就会变得像骂战一样，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毕竟你人多就会有很多不同意见。那对我来说，整个系列赛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在 focus 在比赛本身的，我们很难带去想比赛本身，我们更多的是想那些你那些什么的吹罚的准则，会不会黑熊，会不会是勇士过去很脏要付出代价什么什么的。那对我来说，其实灰熊其实我们会说回常类的事是，就是本来灰熊我就觉得他完全不用 Adam 是很吊诡的事，就算你上一轮我明白你对着 Cat 你不能用 Adam， 这我完全理解，我也说不能用 Adams 对着 Cat， 但是你拿到这一轮，其实你去对 Kevon Looney， 我觉得用 Adams 是很好的对付他的一个武器，为什么不用呢？我是有很大的
我记得 Jenkins 是说他觉得 Tillman 会是更好的选择，所以才使用了 Tillman。但是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你整个季赛都盯着他，然后你上一轮你也盯着他，你现在突然说，诶，我觉得他在这个系列赛有用，不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奇怪吗？而且还是在 Animus 可以有好表现的时候，这时候盯他，我觉得 Jenkins what are you doing？
对，没有，我觉得 Tillman 有用是有正确的，但是
Animus 明显会比在这个系列赛会比 Tillman 好用啊。
对，你没有办法，可能你 Tillman 也可以上20分钟，但是你 Adams 也不是不能上20分钟啊。你就不要把时间，你现在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题目，就是你选了 Tillman 就完全不能用 Adams， 你选了 Adams 就完全不能用 Tillman。你现实不是这个问题吗？现实是你可以让两个都上啊，轮流上也可以啊，也是一个解决方案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吊诡，然后我觉得其实勇士对灰熊，我本来是觉得灰熊会过，毕竟我本来的想法就是，其实勇士的外围防守除了 GP2 以外，你没有办法能真正的限制住 Ja Morant。 然后 Ja Morant 我们也看到他其实第一场就是第二场他也是有很英勇的发挥，就是又能投球又能切入，真的打得超级好。但是我们会想象的就是灰熊现在两方战犯走到现在，勇士折损了 Gary Payton 这个防守悍将，然后灰熊也没有了 Ja Morant， 那我们很明显会见到勇士应该是要轻松晋级，就是再赢两场晋级的。那 这时候其实勇士 Klay Thompson 还蛮雷的，我觉得
Klay Thompson 啊，我觉得 KT 我一直对他观感就是你可能一场造神，一场普通，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宕机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射手难免都会出现的状况，但是这种状况在这种季后赛强度下，Curry 也只剩下几年可以抢季后赛的状况，你必须要站出来啊，你现在必须站出来啊，你要证明自己，你已经脱离了前两年那些伤病产生的日子，你要证明自己就在季后赛而不是例行赛，你例行赛表现的再风光也没有用，因为未来20年人们不会记住你在例行赛的成就，而是就会在记住到底是谁在季后赛射进了最后一颗三分，谁在最后总冠军赛拿下了那座冠军，人们只会记得这个，不会记得你在例行赛的表现，你例行赛哪一场表现多猛，你射了多少颗三分，你投进了多少球，你逆转了比赛，你绝杀了例行赛的比赛，人们不会记得这些事情，他只会记得在季后赛高光时刻。
我觉得合理，但 Klay Thompson 他过去其实我们能期待一下，毕竟他过去季后赛可能有几场打不好，但他到关键时刻其实他能站出来把比赛杀死的，或许我们可以期望之后两场 Klay Thompson 会跳出来。然后整个勇士其实他的三后卫阵容，就是我们说 PTSD 的阵容，其实对着金块很有优势，毕竟金块是没有防守的球队，对着灰熊其实他没有用太多的 PTSD， 毕竟你过度运用小阵容其实对打灰熊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那可能其实但勇士他是有这个阵容的弹性，所以说我觉得勇士会过关是很正常的推测。然后我觉得今年其实勇士对太阳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西部决赛的一个内容啊，对我来说。
嗯，没错没错。
那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想补充。
我们没有，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主题如何？我们来讲一下未来。
对，我其实准备了4到5题的问题。我
哇，
你准备
4到5题。
我们轮流问问题，就是你问一题，我问一题，轮流问，好不好？
我对雷霆未来一直有一个保持的疑问 ，Basley 到底是不是在雷霆的蓝图里面？
哇，这个问题很复杂，毕竟你要想象的是。雷霆其实我觉得 Basley 在不在蓝图里面我会说有点尴尬，毕竟雷霆其实现在走到了这个赛季他们是第二次选秀嘛，你如果说 CP3 离开了雷霆就是雷霆正式重建，那他们第一个选秀就已经拿下了几个很好的球员，就是 Giddy、JLE、Trey Mann 跟 Aaron Wiggins， 但其实没有一个球员跟 Basley 是重复的，证明了第一个选秀他们没有把 Basley 要淘汰掉，所以才没有选跟 Basley 类型相似，比如说没有选 Kuminga 这类的。但是到第二个选秀，就是今年这选秀，我们有两支乐透签，一支快艇的，一支是自家的。那我们如果在这个选秀选了一些体能型的侧翼，譬如最明显就是 Keegan Murray， 那其实我们选了这一类的侧翼，那我觉得 Basley 的未来就有点危险。那下一年其实是 Basley 的第4年，那他表现其实没有到真的很差，但他现在看起来就只是，我觉得他将来的角色会比较像是板凳出来的 energy guy， 就是可能出来来跑，然后打一些无球去轰一些分数回来，就有点像是暴龙的 Chris Boucher 那种感觉，但是他比较在体能好一点矮一点那种感觉。但是你问我说 Basic 会不会在未来，我觉得其实值得观察，毕竟你要想象的是其实他才是在第3年，那下一季还是有那竞争的空间给他去磨练，所以现在他在不在蓝图他还在，但下一季会决定他会不会继续在雷霆，我的答案是这个。
嗯 ,OK,OK,、okay, okay. 好，再来换你。
那我的问题是这一个版本的金块就是以 Jokic 为主的金块是不是到顶了？我先说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就准备 podcast， 我就有看一点金块，我就在想，我又看金块的一些薪资结构，一些他们的球队阵容，我就在想，金块其实是不是整个阵容已经到达顶峰，就是那 bubble 的赛季已经是顶峰，他们未来其实甚至是卡得蛮死的，毕竟 Jokic 他已经签了超级大约，然后 Murray 有大约， MPJ 也有大约， Aaron Gordon 的合约也不少， 那他们其实没有怎么补强的空间，意味着他们这个核心要继续走下去，那会不会其实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这个版本的金块反而就不能再上去了？你怎么？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金块会比泡泡的时期更高，毕竟你在泡泡时期没有 Bones Helen， 你当初 Austin Rivers 也没有像现在的可靠性，然后当初的板凳也没有那么多可用之兵以及新秀可挖掘的潜力。虽然 Will Barton 有点越来越衰退的感觉，但是我认为明年金块才是真正的巅峰开始，包含了 Jamal Murray 健康、Nikola Jokic、MPJ、Aaron Gordon 四核心为主的搭配，加上板凳上面有一个金块版的 Lou Ellis、Bones Helen，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骑兵像是 Nagy， 然后 Austin Rivers， 我觉得金块做。弱点在于没有好的后场锁，没有好的后场。当你的后场锁最好的是叫做 Austin Rivers， 你就必须要担忧了。首先，但是我也不觉得金块这个其实到底包含了像是今年投入自由市场的 Satoransky 是一个好的高侧翼后场锁，也是一个可以选择。金块的未来其实并没有走死，而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发掘。包含，因为毕竟主力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那么长、那么短的时间而已。你能不能把这个化学效应继续放大，甚至走到更远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金块明年必须要做的功课。而金块的起点是明年，而不是今年。
我认同，但我觉得金块它有一个很大的担忧，就是 MPJ 的受伤。毕竟 MPJ 它是很好的。但是 MPJ 他的伤势其实背爆部的伤势是挺麻烦的，所以我才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看到金块的顶峰，他们可能未来就很难再去真的挑战总决赛，我才提这个可能。不过我们还是要观察，我觉得这一个赛季他们的操作很重要，尤其是怎么处理 Will Barton， 或者是说怎么去找合适的零件继续拼下去，才是金块这一个系这类赛要去学习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实际对金块的未来有一点不太乐观了。那到底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OK， 我想问的问题也是关于雷霆的，就是雷霆现在拥有大量的选秀权，但是我认为这样拥有大量选秀权的环境，其实在对于重建球队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到好的环境。毕竟，你拥有大量选秀权，就意味着你随时这个新秀球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像是刚刚讲过的 Bazzi， 而在一个正常的城镇球队，像是活塞，你看 Clint Hess、Kate Cunningham， 甚至是 Sadiq Bey， 然后 Marvin Bagley， 但是这些球员拥有稳定的三到四年可以发展的空间，但是站在雷霆的角度，你可能这些新秀有一半空间吗？我觉得不太一定，像是 So Melton。他拥有控场天赋，他拥有很好的防守能力，他甚至有机会开发出稳定的终结能力。但是你要说他未来在雷霆能走得稳吗？
我
觉得不行。对，因为雷霆的选秀权太多，反而会造成我觉得你去年表现不太好，我把你丢在G League练一下，然后今年再选一个控球填补你的位置。你这个前锋，我觉得你今年表现不好，我把你放到局里，然后我再选一个前锋代替你的位置。但是你要知道的，在 NBA 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在局里能学到的东西有限，在 NBA 能学到的东西会比局里来得多，包含了经验成长，包含了你在对抗高强度的防守时你能做到什么，包含了对面对防守者，然后面对换防，面对各种球队，然后面对战术的压力，你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些对于新秀成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就是 Melton 他这个赛季几乎都在雷霆的小篮学习嘛。而这个我认为，对于一个新秀二年级生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加上雷霆这几年的控球版图一直更换，我觉得 Sam Allen 在雷霆的生涯应该也走到尽头了，包含了 NBA 生涯，还有 Ty Jerome， Ty Jerome 可能明年后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你作为重建球队，其实你要做的就是不停的去尝试，去找谁才是你的核心。你要想的是 ，Ty Jerome 跟 Tale Maledon 其实是比较后段的选秀。那当你今天有一个前段的选秀签，能选到一个很行有的，比如说像 Josh Giddey 这种，他这种是 generational， 就是一个每一个选秀梯次只有一两个这种控球天才，你会不会为了要养 Tale Maledon？要养 Ty Jerome 就放弃了选 Josh Giddey 的机会。
对，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就是你拿到大量选秀权，同时也给予了上一届、上上一届的新秀极大的压力。就是我随时都球团就像是在告诉球员，我随时都能找到一个球员代替你。你只要表现不好，你代表你 NBA 生涯也差不多完结了。你不会期待其他球队会想要 Somerville 甚至 Ty Jerome。
对，
所以你要在雷霆决定你的生涯，但是你必须要在这短短的一季甚至 1.5 季里面表现出来，这只会让次轮球员甚至后段高天赋球员没有被选中的高天赋球员更排斥前进雷霆。你拥有大量选秀权，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完全的让这些新秀拥有足够培养的时间去兑换他的潜力。那我觉得拥有这些选秀权未必是好事，反而会是拖累重建进度的一个关卡。
那我回应一下，我其实不太认同。毕竟其实坦白说，你很多选秀你要想的是，其实 Pelicans 其实在 Rocket 他们都有很多选秀签。毕竟 Pelicans 就是有一堆来自这个Pelicans 是来自这个公路跟湖人的，然后Rocket 就是拿了一堆签，就是从篮网那边来的嘛。你要想的是，其实很多重建球队都有一堆签。那其实你签，你要想象的是一个，除了是选球员，它也是一个交易资产，所以签的重要性在这边。另外就是说，其实坦白说，这种现象在很多重建球队这种很竞争的线上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我当然不是说 Tale Maledon 不好，不值得机会，或者说 Ty Jerome 不值得机会，但我还是那一句，就是当你有一个选秀签能拿到 Josh Giddey 这种天赋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了要养 Tale Maledon， 养这个 Ty Jerome 不选这 Josh Giddey， 然后真正高天赋的球员，其实雷霆没有特别的去卡他的位。我觉得雷霆算是蛮有规划的，对养那些很高天赋，但我这里的高天赋球员其实只有一个，你猜是谁？
谁？
Pokushevsky。 我觉得雷霆真的有在要长途规划的，其实叫 Pokushevsky， 毕竟他真的太 raw， 但是他真的能养起来会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所以雷霆真的会长途规划也是有的。但我不那可能雷霆会想说，就是坦白说 Tale Maledon， 坦白说 Ty Jerome， 他们就算养起来角色也可能是第六人或者是板凳控球，但是当你在一个选秀大联能拿到 Trey Mann 这种天赋，或者说你其实有这么多选秀签，你再去交易的时候，你就不会太重视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是蛮可惜的，毕竟他们进到雷霆没有空间发展，但是这也很现实了，对我来说。
那我提出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雷霆不把所有四轮签上上换更好的顺位 ？Why？
其实换不太大，有换到，其实有尝试换顺位的，有几次，比如说 Poku， 其实那个签是换上去的，就是我们把 Rubio。加我们的签给送去了这个，我们把 Rubio 跟签送，没有签，我们那年没有签。
我的意思是，你不为什么？假如你这个今年你有三张次轮签好了，你为什么不把三张次轮签拿去给正在起建中的球队，包含了一些，然后再给他一些激战，像 Ty Jerome
会当射手，
当射手送过去当包裹，然后换到一个首轮签，为什么雷霆不这么做？
其实有啊。我们其实有把34跟36，就是我们上一季其实把34跟36这两只二轮签包一包向下换到了 JRE， 虽然 JRE 也是次轮，但是 JRE 是32，就是我们把34跟36打包换上了两个顺位。你要明白的是，其实向下换不是一个真的非常容易的事，你换到两三个顺位，但其实你要想的，它的优点不是说在于你换上了多少，比如说你可能只换了两个顺位，但是你能拿到 JRE， 但你也看到其实 JRE 它在雷霆的表现其实非常好的，基本上它也把 Roby 快要挤掉，它基本上它就是做 Roby 的角色，但是它做的比 Roby 更好。
我觉得 JRE 不是一个正统中锋，我觉得雷霆还是要找正统中锋。JRE
不
是中锋，
JRE 其实是被迫打中锋的这一点。
对，我觉得他打大前锋还是比较好。
对，会很像我想象他打大前锋，毕竟雷霆的中锋没有办法，我们做 Favors Muscala JRE Roby， 你也不能指望 Favors 跟 Muscala 能上30分钟以上，那你就只能让 JRE 跟 Roby 来扛。反而我觉得有几个球员其实蛮可惜的， Roby 是一个， Roby 他其实在他有头脑，他也是一个不错的小球五号四号球员，如果他能去一个有执剑力需要的球队，其实 Roby 会有作用。然后 Maledon 很可惜，但 Maledon 我觉得控球最不缺的 NBA， 所以也真的没有办法了。你毕竟每年好有潜力好的控球也能找到，但这没有办法。Tiger Room 就是我觉得他这一季就投射很低迷，毕竟他上一季其实有投40%的三分，这一季就只剩下 29%， 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如果 Tiger Room 还想留在雷霆或者继续为他的生涯打拼，他下一季要把那个三分给修回来。所以我觉得雷霆可能现在这个核心这些年轻球员不能动的就 SGA 跟 Giddy 还有 Dot， 然后再来可能比较有机会继续留下来就 Basic Poku 还有 Trayman JRE 这几个，然后其他其实都蛮边缘的一些球员，可能会在未来选秀不停的会尝试，毕竟你的选秀签就是给一个机会你去尝试一个球员，那你当然有这么多选秀签就是代表你有很多尝试的机会，而且这些选秀签也是一个交易资产，我会说不会不好，但是这是很看你怎么去利用这些选秀签兑换成一些有用资产，不然你像其他球队他有很多选秀签他兑换不了也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还要看这个问题，但我不会说雷霆没有好的成长空间，就是这样。
OK， 那我了解了。 OK， 那下一个问题，
那我的问题就是五年之后你觉得这个选秀梯次谁会是最好的球员？我先给我的答案好不好？我的答案是 Scotty Barnes， 我觉得 Scotty Barnes 在五年后会是这个梯次最好的球员，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梯次的有很多很强的球员，你要看前六前七前八顺位都是很好的球员，比如说 Kate Cunningham， 他这状元他当然表现很好，他有很好的传导，但他比较像是一个安全牌。
我们不要第一啦，我们排三个，我们选
三个。那我排三个的话，我会有 Scotty Barnes、Evan Mobley、Kate Cunningham。
哦，那我来讲一下我的答案。我第一个是 Evan Mobley， 然后第二个我会给 Jaren Sucks。
哦，
第三个我也是给 Scotty Barnes， 或是 Kuminga， 我会给 Scotty Barnes 或 Kuminga。第三名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第三名有机会是 Giddy 跟 Cunningham 在竞争，对我来说也有一点这样。
那 Giddy 天赋如果比起我排的前三者甚至 K Cunningham 的话，我觉得天赋上其实差不多了，但是我比较看好前三者。
对，我也明白。那我先说我们为什么会选 Barnes 跟 Mobley， 我这两个没什么争议，他们就是这很强的一个球员啊， Evan Mobley 跟这个 Cunningham， 跟这不是 Cunningham， 跟 Barnes 他在新秀联就是Rookie of the Year， 虽然我觉得 Mobley 可能比较好，但 Barnes 他也很棒，他的成长速度其实是很快的，我觉得他成长速度是夸张，毕竟你要想象他很菜，他在大学打很菜，但是他来到暴龙 Nurse 给了他很好的定位，让他去当一个侧翼的一个防守者，去当终结者，他慢慢的把不同的终结技能给学起来，当然他我相信明星赛的那个 hookshot 六球不进也学了起来但是他 Barnes 其实慢慢的有在成长，那他其实我觉得我们会期待的是 Scotty Barnes 在下一季他继续在 Siakam 身边学习 Siakam 的技能，他可能是把 Siakam 的角色先取代掉，再来慢慢的去锻炼他作为大当家他那个心理的素质跟那些关键时刻终结比赛能力，我觉得 Scotty Barnes 他在这方面是蛮有潜力的。然后 Mobley 他就是一个 AD 的错型嘛，我们会说他是现代的就是 AD 的雏形，那但我其实觉得他未必是 AD 跟 Garnett， 他比较像是一种防守很好，但我对 Mobley 最大的疑问是他进攻会到底在哪边，你怎么看？
现在讲我看法嘛，是讲 Evan Mobley， 因为我第一顺位也是 Evan Mobley。首先我觉得他就是当代神兽，我觉得当初的他就跟像是 Joel Embiid 像是 Joel Kick 一样，我觉得他有成为这两位前辈之子。我知道他们 Evan Mobley 跟前面两个属性不太一样，但是 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因为 Mobley 可以成为像前卫两位前辈一样的 MVP 之子。对，他的缺点在投篮，但是谁知道呢 ？Josh Giddey 也是有投篮问题啊。Cunningham 他也有外线的问题啊，像是 Jaren Sucks 也有进攻上的问题 ，Scotty Barnes 偶尔也会有。
如果你只是说进攻，我会摆 Jalen Green 第一，我觉得这一届进攻最强还是 Jalen Green， 但全面性他不足，所以 Jalen Green 才没有被我排进来。
然后我来讲一下第二为什么是 Jalen Sucks。我
觉
得 Jalen Sucks， 我单纯是私心的感觉吗？我觉得他天赋会高于接近完整体的 Kate Cunningham， 然后他的修正后的问题在魔术的环境，那个高强度的防守，加上他自己本身的防守资质，我觉得他会超越 Josh Giddey。然后包含了控场，包含了投射，包含了切入，包含爆发，然后加上他原本就已经出色的防守能力，我觉得他只要先把投篮修正好，然后运球更精湛，多一点变速，多一点变向，多一点转身，那我觉得 Jalen Sucks 在第二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甚至他可以超过 Scotty Barnes。
我觉得
第二是有点私心，因为我自己也知道 Scotty Barnes 其实是大于 Jalen Sucks， 但是如果他真的把进攻开发出来的话，我会给 Sucks 在前面。
那我为什么说我不看好 Sucks， 或者说我没有把他排到前三位，就是我觉得很简单，有两个问题对我来说。第一个就是魔术是一个很竞争的后卫环境，毕竟你有 Mikal Fultz， 有 Cole Anthony， 还有 RJ Hampton， 就是你有三个后卫跟你去抢同一个位置，那你会不会抢赢他们呢？然后其实我们会看到 Sucks 这一人，他撞墙其实撞得蛮严重的，就是他没有把他发挥好，但是其实我们会想，当初 SAS 是被看作一个高完成度的新秀，当一个高完成度的新秀都有这样的撞墙情况，我是觉得有点问题。当然我不会说 SAS 不是一个好的球员，他会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但相比起我说其他的球员新秀，譬如说 Giddey、 Cunningham， 以后卫来说就是这两个嘛，或者是 Jalen Green， 我觉得 SAS 都还是有一点问题需要处理。
我觉得大学的高完成度新秀其实放在 NBA 不太符合，像是很明显的例子，我举个 Corey Kisper， 大家都不知道他现在可以切入吗？大家也不知道他可以攻击。
你写的文章，
对啊，
我看你文章都知道了，应该
Corey Kisper 就是在大家眼里哦，你就是一个射手，你就是一个模板 Don McDermott， 你是这个模板 Joy Harris 的一个标准射手，甚至你可以跑点位之类的，但是他现在颠覆了我们想象力。但是当初他的评价是什么？高完成度新秀。而 Jalen Sucks 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他进攻撞墙，反而让我觉得 OK 啊，没问题。魔术就是个重建环境。你刚刚说到的控球问题，首先 RJ Hampton 应该不在魔术蓝图嘛，再来是。我觉得 Mikal Fultz， 可能是 Sucks 唯一的竞争者，但是 Cole Anthony 不会是。
他是第六人了，其实 Cole Anthony 应该是打第六。
是一个第六人，而 Sucks 要跟唯一要竞争点应该是 Mikal Fultz， 所以我觉得控球这个问题不会太构成威胁。
其实我期待魔术伤控毕竟 Fultz 跟 Sucks 他们两个也很聪明，也有很好的传球，防守也很好。如果他们魔术能找到一个方法把这两个控球都留着，组成一个双后场组合，其实还蛮不错的，你想象一下。
我觉得魔术的防守真的是超强啊。
对啊，但他没有进攻魔术。
对啊，
他进攻就只有两个很好的球员，对我来说整队魔术的进攻就是 Cole Anthony 跟这个 Charles Barkley。
第一线你要先过 Mikal Fultz， 你可能要先过 Jalen Sucks， 然后再来我们先假设完成体哦，我们先看到了第一线看到哦 Mikal Fultz， 哦 Jalen Sucks， 哦好不容易你过了之后，你又看到了 Isaac， 你又看到了 Okiki， 你又看到了Sophie， Sophie， 然后
接下来你又看到 Franz Wagner， 然后最后就算假设你们全部都突破了 ，Wendell Carter 跟 Mo Bamba 在禁区上面、哦，
但他没有进攻，他整队，我觉得魔术。
对对对，去年真的没有进攻，就是哦，防守这到底要怎么突破啊？这我觉得这已经比赛迪克还变态了，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全部养起来的话，光那个防守能力，谁能挡啊？谁能过啊？嗯，
但魔术好了，我们还说我说我第三次排给 Kate Cunningham， 我觉得排给 Kate Cunningham 是很，他就是一个天赋很不错，他就是他虽然他天赋不到顶，但是他地板很高，然后他基本上他新秀年打的已经是像一个很成熟的老将，毕竟你要想象的是活塞的球都给到他手上，他除了季初撞长了一两个月，后来他就打顺了起来，他基本上跟队友的配合，各种的全球或者是得分能力他都能检测出来，而且 K Cunningham 有一种领袖的一种气质，我觉得 Cunningham 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球员，当然他天赋没有我前面说的 Mobley 跟 Barnes 高，所以我才排他第三，但是他会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一个，
我觉得要说 K Cunningham 能成为领袖还是有点太早，对，但是他至少是已经确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二当家，一定会是一个好的二当家。然后再就是 K Cunningham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外线，
对，毕竟他大学是以投射来拉空间给自己用，但是他到 NBA 的外线没有到真的很灵光。
你搭配球员叫做 Killian Hayes， 但是那你代表你外线就一定要起来 Killian Hayes， 然后再搭配 Killian Hayes， Killian Hayes 完成度比 Kelly Cunningham 低太多了，所以你应该是 Kelly Cunningham 带 Killian Hayes， 而不是 Killian Hayes 带 Kelly Cunningham。
对啊，本来就不是啊，我觉得 Killian Hayes 差不多要掉出联盟了。Killian Hayes
很可惜，很可惜，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了。然后 Kelly Cunningham 他的超高地板也是他决定了他的地板，他也是决定了他状元的位置，毫无疑问。但是他也限制了他的天花板。
嗯，那好，其实这一梯的新秀有很多很强的球员，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前八，你要去想有很多都是我们觉得是有球星的可能性，譬如说 K Cunningham， 譬如说这个，基本上你想想看，其实前八顺位都是很好，都打得超好的，你想象一下。然后你后面还有不同的种类的工兵也有不错表现，譬如说 Kispert、Trey Mann、Moody 都是不错的球员。
其实15到20我觉得放在其他的地方应该也是乐透保值，像是现在表现出来的 Corey Kispert， 像是 Singun， 像是 Keon Johnson， 像是 Jalen Springer， 像是甚至是后面
的 Bone
Highland， 然后
Trey Mann
Trey Mann 嘛，然后 Brandon Boston Jr.，
哇 Brandon Boston Jr. 是51顺位，
我没有啦，我是说 Brandon Boston Jr. 应该放到2020年，他应该是可以收人。
对，其实你还有 Trey Murphy， 还有
Trey Murphy， 我觉得鹈鹕放生吧，
放生。还有 Herb Jones，
我觉得鹈鹕应该 Trey Murphy 应该不在鹈鹕蓝图里面，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我觉得鹈鹕养不起来 Trey Murphy。有点限制住了他的天花板。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很熟鹈鹕，我觉得下一季可能我要多看这一季球队。但其实我们会总结出来的就是整个2021的一个选秀梯次都是一个很有深度，你从首轮到次轮都能找到很好的球员，所以我觉得这个梯次五年后的未来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要提出？
我没有，我
那好，我再最后一个问题，我最后一个的，我还有一个，我就再提这一个好了，就是到底我们自由市场会不会看到 Russell Westbrook 的交易？
不会，
好，
不会，
我觉得不会，我也觉得不会，毕竟他身姿太大了，所以说到尾，湖人还是要再忍这一年。那好，大哥你怎么看？
首先，唯一的可能，现在唯一传出的可能性是John Wall交易案，或者是六码。但是首先，六码身为一个首轮球队，湖人没有六码想要选秀签，不可能，
也没有年轻天赋啊。
对，没有年轻天赋。THT 有可能 ，Austin Rivers 有可能，但是这些不会是六码想要的东西。
对啊，我觉得湖人不要这么傻，放掉 Austin Reaves， 不要这样傻，真的很傻。
再来放火箭，我不觉得火箭会想要再一个 Russell Westbrook， 你能想象 Russell Westbrook 加 Kevin Porter Jr.再加一个 Jordan Green 阵容吗？
没有，我觉得 Russell Westbrook 比 KPJ 好。如果 Russell Westbrook 来，其实他要是能上场打的话，他绝对会比 KPJ 好，他绝对比 KPJ 好。不要让 KPJ 空闲。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一个球队阵容里面有 Kevin Porter Jr.， 有 Russell Westbrook， 有Jordan Green， 有 Wood， 你觉得这个阵容适合新秀成长的环境吗？不会啊。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新秀成长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火箭高管应该不会那么轻易去做交易来 Russell Westbrook， 可能哦，你可能贴个首轮签哦，可能火箭还会心动一下吧。
对，但是 Russell Westbrook 对我来说，湖人就是把他这个合约走完再处理了。今年他就是什么都不要去乱来，明年才是湖人真正有机会东山再起的一年，就是明年他就忍一个赛季，他们就可以有机会东山再起，就这样。那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不同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先回顾了第一轮一些对赛的组合，然后我们也有讨论一些第二轮我们有看的对赛，那最后我们就是问了几个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问了金块的上限在哪里，问了雷霆的未来在哪里，也有去简单的会为大家回顾一下整个梯次的选秀，就是今年2021这个很优质的选秀梯次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最后也简单的说一下 Russell Westbrook 的未来。那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养乐多篮球家族有 IG Facebook， 记得要去 follow 我们去接收最新的资讯。然后我们这一集会是我们季后赛第三集，那我们理论上应该两个星期会有一集了，那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